大家好，欢迎你们今天来到我们 Before Church 的网络直播。今天网络直播呢，刚开始会由我们 Tiffany 牧师来为大家做开场白的一个简介，然后呢，我们 Prep 牧师呢，他会为我们来证道。那最后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诗歌的反思时间，让大家能够在诗歌当中来寻求神的意思。然后最后 Prep 牧师会为大家来做一个祝福祷告。好的。欢迎大家今天一起来敬拜。好，我是 Tiffany， 我好高兴今天能够来这里，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的网络直播。那我们呢，这个礼拜呢，有很多的家庭来跟我们一起来有一个聚会，一个聚集。那还有我们的中学生还有高中生也都在上个星期来到我们的校区当中。那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咖啡的提供，在每个礼拜三早上9点到下午1点。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来看看我们上周在我们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我们呢，将会有很多的活动一直在持续的增加。那我们到了秋季之后呢，我们有更多的一些教会的活动，比如说像我们的 Alpha Course 啦，还有我们的这个 Financial Peace 的这个学习哈，就是给我们的在财务的这个理财上面的学习。那我们呢，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这一位创造宇宙天下的神。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一起来同心的祷告好吗？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把我们的时间分别出来，来敬拜你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你是这么样的样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属于你的，你也来明白我们每一个人是谁。我们求你让今天Pastor Brad 在做正道的时候呢，给他添加那无比的在神里面的能力。感谢赞美主。大家好，好高兴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刚刚呢一起来这样的敬拜，在神的面前是讨神喜悦的。那这是我们呢第26个礼拜来做网络直播的这个线上聚会。我呢非常的惊讶，说我们26周以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想说哦，别的国家呢的教会呢开始关了哈。那在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只是在旁边做旁观者，看见别的国家发生的一切的事情，然后就觉得说哦，怎么大家都不能够再聚会，这是怎么样的情况。那不想呢，没想到呢，现在呢轮到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已经有26周没有在一起聚会了。但是呢，我们就看到在这26周当中呢，神呢一直在往前的运作。那我们也听到很多的这个会众呢，他们呢在反映说哦，我们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当中，他们心里面呢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而且呢，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疫情，我们转为网络直播呢，我们有很多呢其他国家的人一起在跟我们来敬拜哈。所以呢，好像我们是这个教会就变成一个全世界性的教会了哈，不再只是地区性的教育了哈。所以我心里面就觉得哇，真是太惊奇了。我们本来想说是教会的聚会被限制了，但是没想到我们却有更多从世界各地各个角落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那我们现在是在读这个使徒行传，那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叫做上下颠覆的世界。那我们今天呢这个要读的经节是使徒行传17章16到34节。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个疫情当中呢，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呢再来谈论呢这个灵性上的需求，而不是宗教性上的需求。好，那我们就想呢，是不是我们现在呢，因为呢外面世界的活动减少了，而使得凸显出我们对灵性上面的需求呢，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呢，我们呢在这个皮尤研究中心哈 Pew Research Center， 它在过去10年中进行了一项研究哈，结果就发现呢，这个美国的大众呢，在整体上他们对宗教的信仰哈是有减少，可是他们对精神层面的寻求却有增加。那他们对宗教呢不感兴趣，但是却对灵性的增长感兴趣。 兴趣了哈。那所以呢，这个显示出来，这个大众呢，对于灵性的需求是较物质上面或者是情绪上面需求要更大哈。那这个代表了，就是说民众在传达一个思绪，就是他们想要一个内在的中心，想要内心的和平，想要有更深刻的意义，以及与神圣事物有更深的来连接。那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启示性的吗？你想，人们呢开始发觉他们的生命中有一些东西欠缺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呢来寻求，从不同的事物上面来寻求这个精神层面的一个寄托。那所以他们明白的就是说，我们呢没有发展到这个人性的极致。所以很多人呢越来越多的来愿意呢来谈论这个灵性上面的事情了。那所以到底生命的一个根本是什么？那么这个人生的真理是什么？所以我们呢，这是来到读，我们今天要来读的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一章里面，是一个充满实用性和真理性的一个章节哈。那对于那些寻求灵性但对宗教不感兴趣的人来说呢，是一本很实用的一本书哈。那我们呢，再到耶稣的这个理解里面呢，我们呢知道说，我们在这样的文化中呢，那我们对耶稣的理解其实是可以允许耶稣来回答我们内心对这些更深切的事物的渴求，也就是对这个更深切的灵性的渴求，耶稣是可以来回答的哈。好，那我们现在来读《使徒行传》17章16到17节。保罗在雅典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非常难过。于是他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以及每日在市场上所遇见的人辩论。好了，我们看到呢，这个保罗呢到了雅典，你知道雅典当时是在世界的首都哈，是世界的这个知识分子的首都哈，而且呢，这个历史的晚期呢，它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哈。那当时呢，在这个雅典呢，当时是很大的影响力的，是这个哲学观影响了全球哈，一直到现今呢，还对我们现代的文化有重大的影响。好，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呢就看到呢，保罗到了这个雅典呢，他到那边的这个会堂哈，他在跟当地的人哈，他进行一个辩论。那他呢说呢，他呢，所以我们呢，这个是说。我们看这个保罗他在传道的时候呢，他都到了这个会堂哈，但是他也同时到了这个市集的地方哈。这市集的地方是人们呢在做思想辩论，形成文化思绪，还有这个回答问题的地方哈。那这个保罗呢，他就是呢来看这个福音呢是可以不仅是在会堂里面来寻求内心平静的，而且这个福音呢是可以呢来带到呢这个市集里面哈，然后跟大家来进行讨论的，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去我们这个超市哈，然后来跟人家谈论这一些神的事情哈。好，那在古代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市集的地方叫做 Agora 哈，也就是大家聚集的地方哈。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当时呢，因为没有什么报纸啦，也没有像我们现在的网络啦，或这个是电视广播台啦，这样等等的这个地方哈，所以当时的人到了这个 Agora， 就是这个市集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是在那边呢交换讯息的地方哈，他们呢会讲着一些政治的意念观点啦，也会讲一些哲学的思绪啦，这个就是当时在这个 Agora 在市集的地方大家所谈的事情哈。所以当时呢也没有什么 Amazon 啦，也没有什么这个股票市场啦，也没有什么像我们现今的这些经济活动，所以这个 Agora 就是大家一起来这边做一个经济文化娱乐，还有这个食衣住行各样的一个运用的一个市集的地方了哈。所以在雅典的历史文化中呢，这是一个形成思想的地方哈，形成文化潮流的地方哈。那当时呢，雅典的历史文化中呢，这个市集的文化形成出来的，就会变成这个文化的主流思想的。 那所以呢，保罗呢，他在雅典的时候，他就特别来到了这个市集的地方，所以他到这个市集的地方呢，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辩论哈。那这个当中呢，保罗呢，他选择了来讲这个话，就是说来做辩证哈。那这个辩证是很重要的，因为呢，这个保罗他是用这个辩证的一个有逻辑的一个说法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传福音的工作，来做一个转化人心的工作。那所以保罗并不是在那边就是这样子跟人家这个争得脸红脖子粗的哈，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去到这个市集呢，然后呢他呢很谦卑的呢要来跟大家进行一个真理的一个辩证哈，他并不是说我就来到了这个市集，然后我就很骄傲的来跟大家说你们都错了，只有我对的哈，他就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他呢到市集的地方呢，他就去看看大家在说什么讲什么，然后他在那边观察的，然后了解的他们个人的观点之后呢，然后他再来从他自己的观点来辩证他们这些人所持有的观点，这是一个非常有合理逻辑性的一个思绪哈，也是一个在这个好像做这个知识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辩解哈，逻辑性的辩解。那这个保罗就是到这边来呢，就说让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福音好吗？好，他相信呢，保罗呢知道呢，福音呢有这一些在市集里面讨论各种思想的人的答案，所以他呢并不是把一个很软弱的一个思绪哈带到这个市集来，但是他却是把一个很有见证性的、有影响力的一个见解，也就是福音哈，带到这个世界里面来。那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呢对我们要怎么样来运用呢？那也就是说我们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当中哈，我们现今所对面对的文化当中呢，我们要有一个观点是要去介入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而且是去介入这个公众的讨论当中，而不是躲在一旁哈。我们并不是只是在那边宣教讲基督而已哈，我们是要介入他们的思绪，介入他们的想法，然后从他们的想法呢来做一个一个辩证哈。那所以保罗的做法呢，他不是只是去宣教讲道而已，而是他们先从他们的观点，然后介入他们的这个讨论，然后呢再来提出他的观点。所以呢，这个福音不仅仅是解决个人的一个平安的一个渴望而已哈，因为福音呢是有挑战任何特定文化的一个主导思想的哈，那么福音必须要去挑战呢这一些其他的概念哈，才能够来显示出福音的大能。如果我们的福音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话，那就不是福音了好吗？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17章18到21节。还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派的哲学家也与他争辩，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些什么呢，有的说他似乎是宣传外邦鬼神的，这是因保罗传讲的耶稣复活的福音。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学说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想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原来所有的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外国人都无暇管别的事，只是谈谈或听听新闻。好，我们来看看呢，这边呢是发生什么事哈？这里呢，发生的事情实在很讽刺哈。那保罗呢，他在这里被他们取笑哈，而且呢，这个还被这些文化的精英哈，这讽刺他哈。那这个边呢，你看这些文化精英叫他什么呢？叫他是胡言乱语的。那你知道什么叫做这个胡言乱语？这个原字的意思呢，就是采种鸟，就是在那边吃种子的鸟哈。那什么意思？就是好像呢，我们平常呢，我们在这个草种草的时候，在草地上撒种子哈，然后呢，我们呢拼命的浇灌啦、浇土啦，然后呢再浇水啦，然后就希望草会长出来哈。那你就看到 就突然鸟儿却飞来了，然后就开始把我们所种的这个草哈，这个种子呢，一个一个吃掉。你想这看起来是不是很讽刺呢？好，那所以在当时呢，这个文化精英就是来跟保罗说，你就是这种人啊，你就是想像那种吃人家种子的那种鸟，你自己并没有任何的这个原创的想法哈，你只是呢选的一些想法，然后把它整理了，然后就把这个想法带到我们这边来，假装是你自己原创的想法哈。那所以这些文化基因呢，就这样子的来嘲笑他。那他们不但是嘲笑了保罗，也就连带的嘲笑了福音哈。那但是呢，讽刺的是当时的文化氛围是这样，可是在接下来的250年当中呢，基督教却席卷了整个社会，而且呢彻底的改变了主流文化的观念了。好，所以在这几百年里面呢，最聪明的人认为是荒谬的哈，认为福音是荒谬的哈。那当时他们呢不相信，可是我们看到历史上证明了，基督教的文化却主导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好，所以呢，每种文化我们认为多么的理想哈，都是有一个问题的。每个城市、每个城镇、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这个软弱的面、阴暗的面的哈，都是有弱点、有问题的，还有没有办法来完全的满足人的哈想法的哈。所以主流文化就试着要解决这些人性的弱点的时候，我们却看见它更凸显出来一些人无法解决的问题。那随之而来的呢，就是福音传开来了，并且以更好的方式是呢，来解决的这个主流文化想要解决的一些社会现象跟问题哈，所以呢，而使得这个主导的文化呢，当时的主流文化就整个改变了。那我们就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就成为了基督徒，而基督徒就变成了一种风潮了哈。那这边说呢，有这个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个派别的哲学家哈，跟保罗来进行辩论哈。那毕鸠鲁和斯多亚学派的人哈，他们呢是对一种呢过这个现今的生活哈，他们有一些不同的论述哈。那我们呢看到这个斯多亚的这个主义者呢，他们是道德主义者。那么呢伊壁鸠鲁主义者他们则是相对主义者哈。那道德主义者跟相对主义者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论点哈是非常相对的哈。那这个伊壁鸠鲁主义者也就是享乐主义者哈，享乐主义者。那他们相信呢，你死的时候一切就结束了，一切就到了尽头了。那所以呢，他们想人生的意义呢，不是追求什么美善或美德，而是追求快乐跟幸福哈。所以呢，一切都依照你所想要的去做，随心所欲，而且呢，你应该呢就做自己想要做的快乐的事情呢，为享乐而活，因为人生只有一次哈。好，所以呢，这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呢，他们也谈论了很多于关于性自由的这个论述哈，这个话题哈。因为呢要追寻快乐嘛，所以你就随性所欲去做哈。但是基督教对性的这个教导是很保守的，而且限制也是严格的。那么基督教对性的保守的论述怎么样在当时的文化氛围的时候呢，超乎这伊壁鸠鲁的哲学派的人的呢？他当时是如何超乎他的文化，而使得当时的人还反过来来遵循这一个对性比较保守论述的教派呢？好，但答案是什么呢？因为你知道福音呢的真理带来一个人性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真实性哈。那所以呢，性虽然是一种会暂时让你快乐的事情，但是最终呢会导致人的孤独感哈。所以呢，基督教对性的教育似乎是保守严肃的，但长远下来却带来比较一个完全的人性的满足，结果呢基督教就蓬勃的发展了。所以我们现今的人呢，觉得说哎呀，基督徒对这个性的这个看法是非常老旧的，但是呢事实上呢这些人这个说法是他们呢忽略了历史过去的发展。好，我们这个 这个基督教呢，它是在一个文化当中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在一个在对性的提倡自由的概念的那种文化中产生的。那么我们现今对这个性的这种看法，其实是跟当时在雅典的这个伊壁鸠鲁派的人呢的想法是一样的。好，所以呢，这个性自由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是旧的概念了，而当时在旧的概念里面已经被基督教给征服了。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对这个性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其实呢是很进步的。好，那一路就伊壁鸠鲁派他们对性自由的提倡呢，跟现今我们现代的人对性自由的提倡呢，其实现代人去提倡性自由才是比较腐旧的，因为呢这个哲学呢已经在过去被历史证明它不如基督教这种更深远更有意义的生活了。所以呢，这个伊壁鸠鲁的学派呢就渐渐的式微了。好，那我们第二类的学派就是斯多亚主义者。斯多亚主义者他们是就是所谓的坚决主义者哈，他们呢相信呢我们人呢应该是要有很坚忍的坚决的这个道德观，坚决的这个性格哈。他们认为生活的意义是美好有道德高尚而且有勇气的。他们认为呢，我们不应该为生活而烦恼，而是我们面对困难的方式呢，就是要通过增强自己的能力，然后呢从问题中呢情绪中去切割，然后坚强哈，然后不哭泣不软弱哈。所以呢我们常常用这个坚忍的这个词来形容这个这个斯多亚学派的人哈，因为他们呢其实是比较冷酷的，而且觉得是比较超越的，因为他们可以超越一切的问题哈。但是呢，这个历史学家已经证明了呢，这个坚决主义者就是斯多亚学派的是真的行不通。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把过多的这样的重压压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好像说一根稻草哈，就折断了骆驼的背哈，那无法扛这么重的一个人生的压力哈。所以呢，最后这个人就是崩溃了哈。那么呢，这个斯多亚主义的人呢，最终呢就被瓦解了。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人在坚持这样的信念的时候，最后带来的是一个人的一个破碎哈。所以呢，基督教来到呢，为人们带来希望。即使你破裂了，你破碎了，你还是有盼望的。基督教说，你不够坚强，没有人能够足够强大，没有关系的，你不用一个人来这样子来面对人生的苦难的。那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发现的就是说，这个基督教的兴旺哈，那他们呢为什么能够兴旺呢？就是因为基督教徒呢，他们在面对这个苦痛的时候，苦难的时候呢，他们呢更能够来因为耶稣靠着神的缘故而来度过他们生活中苦难的时候哈。那所以呢，这个基督教呢是越来越兴旺哈，那么斯多亚派的人的坚忍主义却越来越式微哈。那这个斯多亚学派的人呢，他们相信呢道德是绝对的，而且他们称为道德是至高的至上的哲理哈。那所以这个至上哲理就是 logos 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生命的意义或宇宙的理性结构哈，那也就是一个宇宙背后的这个大真理哈。那斯多亚主义者他们相信呢，有一套道德上的至上哲理，而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呢，你就能够辨别什么是实际，什么是正确。那个思维有点像柏拉图的哲学哈。那么在这个斯多亚主义者他们相信有一个至上的哲理这一点呢，跟基督教是有一点相同的哈。那么生命是具有意义的，那宇宙背后是有一个结构哈，是有一个设计者。但是呢我们跟斯多亚学派的人不一样的就是，这个至上的哲理呢，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套理论跟哲学哈，而是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耶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基督徒呢在追求耶稣的时候，我们是跟随耶稣，我们是跟着耶稣，然后呢来了解生活的意义以及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呢跟这个哲理的联系方式哈，并不是在哲学上进行思考，而是呢跟耶稣来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呢 我们并不需要很聪明的人才能够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好，斯多亚学派的人呢，他们是聪明的，需要有很高的智商，然后才能够来了解哈这一些理论的。但是呢，我们因着跟耶稣产生关系，所以呢，没有什么智商的要求，也不用什么样艰深的理论，我们只要简简单单的来跟随耶稣，就可以来对这个生活生命的一个大哲理，这个至上的哲理呢，来产生一个明白跟了解。所以你想，这是不是改变了很多的事情呢？这个就是恩典。恩典呢，不需要人有特殊的身份或智商才能够领受，大家都可以来领受。好，那我们来看看呢，当时保罗呢在市集上面的这一个图像哈，让保罗站在这些人当中，跟这些信徒们就是不同教派的信徒们呢，来做这个辩解，来讨论哈。那他有这个斯比亚门派的人呢，他们很冷漠的哈。那么呢，这个伊布伊鸠鲁学派的人，他们是空虚而孤独的。好，然后呢，这个保罗呢就被带到呢这个亚略巴谷哈的这个人那边去哈。那这个呢，这个亚略巴谷是当时最杰出的思想家，也是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好，那大家呢都聚集在那边，也就是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精英都聚集在那边哈。那他们呢，这些知识分子就把这个保罗带到亚略巴谷那边去了。那么保罗呢就在那边呢做出了这么一个很出色的演说哈，就是他当时呢他就去跟他们介绍这一位这么伟大的神，这个神是比他们所信的哲学还要大，而且呢他把这个伟大的神呢能够介绍给他们，他不仅是伟大的神，而且还是一个真实的神。他当时呢就把这个神的概念呢完全的来讲出来，而改变了当时的这些人他们对这个神的概念。他们呢他们在相信这些学派的时候，或者是这些哲学的时候，他们呢对这个神呢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清楚，也没有一个明显的认识。而保罗把这个伟大的神带到他们的当中去，他们呢就是不懂的是怎么样来爱神，但是呢保罗呢他却是把这个爱神的概念带给他们，而且呢能够把这个敬拜神的概念带给他们。我们敬拜神就是因为呢我们爱神。好，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呢，常常我们人们呢就把自己所想象的这个神呢好带到我们的这个对神的这个概念当中，然后呢我们给神的都是呢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先给神，然后希望神再多祝福我们一点。这个是人们对一般的人们对神的概念哈。但是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爱神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爱神呢是因为我们真正就是简单的爱神哈。所以呢这个当时的保罗呢就是说了这么很不同的观点，而让当时的这个社会的知识精英们呢，他们为这样子的一个观点这个叹为观止。好，那他呢因为保罗能够把当时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哈来联系到说，其实是人们真正的渴慕是要去寻求上帝，而且呢在这个开始认识上帝以后可以做更多的追求。我们接下来看我们《使徒行传》17:22-23。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诸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到处走走的时候仔细观察你们所敬拜的，发现一座坛，上面写着献给卫士之神明，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来向你们宣告。好了，所以呢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这个所谓的献给卫士之神明哈。那这个也就是这个无神论者呢，他们呢虽然叫做无神论者，但是呢他们却到处的呢放这些偶像啊祭坛啊，生怕就错过了没有拜到的神哈。而且呢还不仅把他们所认识知道的全都拜了哈，设立了这个祭坛跟这个偶像哈，他们还加了一份叫做是卫士之神明哈，就怕漏掉了这个不认识的神，还特别给这个不认识的人哈设立的一个祭坛哈。所以当保罗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时候，他并没有去想 哎呀，我们是信神的，不拜偶像的，这帮人就是拜这些偶像，他不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对立跟冲突哈，反倒是呢，保罗就去了解他们的心境哈，他就了解说，哎，原来呢，他们是一个要寻求真正的神的人哈，所以保罗是看透了他们的心思哈，他呢就看到呢雅典的人呢，他们呢虽然是这么多的来在拜众神哈，但是他们还害怕会缺少了一个哈，那所以呢这个就是雅典人还是没有遇到神，所以他们还是在寻找这一位真神。那保罗说，那我现在呢就要来告诉你们这一位你们还在寻求的卫士之神。保罗说，在这个使徒行传17:24-26来继续说，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里，也不用人手去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似的，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人造出万族，居住在全地面上，并且预定准备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在一方面呢，这位神是超越任何他们所拜的神的，你们所拜的那些偶像都没有这一位神大。然后呢，他又接着在17:27-28说，为要使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找到他，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他。就如你们的诗人也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很喜欢哈，保罗在这里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吸引他们哈，因为保罗说，那位献给卫士之神明哈，你们说的这卫士之神明的这个话呢，保罗用来告诉他们说，这位神明呢，其实你们早就已经知道了，因为这位神呢，因为你们已经在找这位神，只是你们不认识他而已，但是你们早就已经在找他了，而这位神呢，是称名为他的后裔的那一位神。然后呢，保罗呢就向他们介绍了这一位比他们梦想以求的更大的神，这是比他们梦寐以求的神还要更伟大的神，而且呢比他们想象中还要跟他们接近的神。那我一开始的时候跟你们提到了这一个这个 PU 研究中心，就是 Pew Research Center 他们做出来的这份报告哈，那里面呢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呢他说人们呢，现今的人们呢，他们呢非常的希望能够增加感到惊奇的那一种经历啊。怎么样叫做感到惊奇的经历呢？就比如说像有一个孩子出生啦，哇，那么惊讶的喜悦哈，或者是说有人送你一个好棒的礼物啦，那个这个惊讶的喜悦哈，或者是说有时候后呢看到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一个好漂亮的一个景色啦哈，那我们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惊叹哈，就是这种增加我们的兴奋的这样的一个惊奇的时刻，是现代人们所寻求的。那保罗在提起来的就是说，当你有那种喜悦惊讶的时刻在你生活当中的时候，其实那并不只是感觉到喜悦与惊讶，而是那是一个神呢在你里面的一个深深的一个感受，那神就是在那边，你所感受到的并不是被这个礼物或景色所吸引，你是被神那位真神的存在而受吸引。所以保罗就在下面的经节里面来解释了我们人心中的这种感受哈，在使徒行传17:29-31里面说，既然我们是神所生的，就不应该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和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像一般，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追究，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他是说 保罗在这边他是说到目前为止呢，你已经按照自己的认为哈那样的想法哈去塑造了一个神，你已经决定了这个神是谁，你已经决定了呢这个神呢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这个神呢是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期望。那事实上这个都不是这个神本身的想法跟期望，而是你自己的想法跟期望呢投射在这位你所谓的神的身上。好，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的这个上帝却是比你所想的那样的神是都要更伟大更奇妙，而且能够跟你更亲密的神。我们将这个想象呢的时候呢变成我们要去找的这种上帝呢，你是找不到这位上帝的。那我跟你讲的这一位更大更奇妙更亲密的神是怎么找到的呢？是无法通过我们自己的思想或我们的手呢这样子来塑造他呢，这样子来找到他的。而我们这一位这么奇妙伟大的上帝呢是怎么样找到的呢？是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你就会找到的。保罗在这里呢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字，就是悔改。好，这个是我们在基督教里面用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字。那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代表呢我们呢从自己的方式脱离，而来寻求来顺服来遵行耶稣他的方式。这意味着呢我们呢寻从我们自己的方式的那样子的一个旧习惯改变了，转向跟着跟随耶稣的那样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呢在当时呢我们要交出我们的坚忍的思想哈，交出我们的享乐主义哈，那么就好像斯多亚学派的人他们那种坚忍坚毅的那种哲学，或者是像这个伊壁鸠鲁派的享乐主义的那种哲学哈，我们全部都要抛诸脑后，然后让耶稣来做我们的领导。所以这个悔改呢就是我们从我们过有的一切的思绪里面转过来的，这个都是悔改。就厌恶我们过去的一切所为所行，还有包括我们的意念，完全我们都把它转过来。所以这个耶稣在这边 让我们来遵循的。好，如果我们真正要来遵循耶稣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必须把过去的一切都抛诸脑后，然后呢我们就会在重新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自由呢是超乎那伊壁鸠鲁派的人他们所追求的那种享乐的生活。而且呢我们在追求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呢是比我们看到的这个斯多亚学派的这个坚忍主义者哈，他们所寻求的更深，而且更坚忍，而且更有盼望。所以这一位神呢并不是我们不认识的神，他是一位我们已经知道的神，而他的名字就是耶稣。好，那我们等一下要一起来敬拜。那在这个敬拜当中呢，我们呢我希望我们能够来想想，我的心中有没有这个这个伊壁鸠鲁学派的那种思维呢？或者我的心中是不是有这种这个坚忍主义者，就是斯多亚派的这个学人的这种思维呢？好，那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就把我们这些思维呢都交到耶稣的面前来，然后让耶稣呢能够来改变我们。我们先把我们这些思维都从我们这些思维里面去悔改过来，而转向了耶稣来。你是不是曾经想过，到底这位神，那些这位我们说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呢？我们呢，要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这位神呢？我们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你能够来告诉耶稣说，耶稣，我愿意要来追寻你。所以我要来跟你分享的是，每次我想到耶稣，我心里面就充满了无比的温暖，而我心里面是这么愿意的来把我的生命献给这一位带来爱带来温暖的耶稣，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诗歌，然后我们在听诗歌的时候，敬拜的时候，我们来求神来开口对我们说话。
都是已经过去，你爱人在这里，你用冷冷 点是我方将是曾以为是距离，却再次苏醒更新，深夜自照亮最黑暗的夜。了你所做一切，我们要献上这首爱的诗歌。耶稣，我爱。
Yeah.
道吗？我们现在的文化中还是有一些伊壁鸠鲁派的人，就是享乐主派的人。我们呢，在过去十年当中，很多人的思维问题的重点，其实就跟我们两千多年人的那伊壁鸠鲁派的人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在无尽的寻找当中，我们已经有这位耶稣，他已经提供了我们一切的解答了。所以我想我们来祝福大家，我们让我们呢不再在伊壁鸠鲁派人的那种过去的寻求当中不断的再去寻求了，而我们就能够简简单单的选择来跟随耶稣，我们就能够找到人生的答案跟意义。我这样的祝福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很高兴的大家今天能够一起来敬拜。好想提醒大家的，我们将会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在周间进行，欢迎大家到网站上面